图画，这里说的很好，说生很容易，苦的难的是我们的妈妈把我们生下来，活呢其实也不是太难，其实我们维持我们身体的这个生命是神的恩典，只要有吃的也有喝的，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我们有衣服穿，我们就可以活着。可是生活不容易，因为生活真的在现在21世纪真的是越来越复杂，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一些事情，有时候会成为我们的重担，成为我们的甚至心里面的忧伤。这里说生活有时候甚至会逼迫你，使你不得不交出你的权利，甚至是不交出你的机遇，甚至不得不抛下爱情。可能有些人说现在哪有时间谈情说爱，包括结了婚的，不知道过去这一周有哪一些是真的和自己的太太或者丈夫去拍拍拖的呢？大家可能说哪有这个闲情意志，已经没有了，工作生活孩子各样的事情都忙不过来。通常两夫妇一坐在一起呢，可能会这样，这个本来是很美满的一个婚姻，当大家看到生活这么多的压力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对方有亏欠了，然后就指着对方骂。然后有一方呢可能比较被动的，可能真的会捂住自己的耳朵，就不听，听不到，就当没了那回事，或者左耳入右耳出，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在我们亲子关系当中，在我们和其他的无论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工作上的这些同事和上司的关系当中，可能有时候也是因为这些的压力压得我们情绪很不稳定，我们很容易就会发脾气，而很多时候也都会指责对方的错，所以我们呢发怒，我们甚至犯罪了。为什么我们会发怒？为什么我们会忧伤？有些人说是因为你的缘故，因为环境的缘故，因为压力的缘故。但我曾经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其实真正使你发怒、心里忧伤、觉得有重担的，固然外面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接触点，但最主要还是你的里面，没有人可以进入你的里面使你发怒、使你忧伤、使你忧愁，因为你里面没有这个力量，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的时候，所以是你要负责使你自己发怒了、忧愁了、忧伤了。一直到我们的言谈举止各方面真的不可以彰显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神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目的，就是得救之后要更像主耶稣基督，这样才可以荣耀神。可是当我们的从心里面开始，到我们的言语，到我们的行动，没有一样像耶稣基督，我们又怎么样可以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这个尤其在家庭当中特别可以彰显你的本相。我知道在这里我们都是非常有礼貌、非常客气的，可是我们知道到家里很多人就会变了一个人，把肉体里面不好的东西都完全的散发出来，反正也是老夫老妻了，那大家也都不介意了啊，反正都已经知道我的这个本相是不好，我就可以更加的任意的去放纵自己肉体里面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因为来到教会大家都觉得大家都是好的，所以我仍然可能会摆出一副很美好的形象，这个当然我们就知道叫做虚伪。可是我们不是常常都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吗？很多人以为耶稣基督指的都是这些法利赛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指是教会的领袖，你们都是法利赛人。其实每一个人都虚伪的时候，不可以把主给我们美好的生命流露出来，但有时候又在外面装着好像很好，回到家又是另外一个人， 或者没有人的时候，更加可以表露到自己的本相呢？都是和我们外表不一致的，这个就是法利赛人常常做的，包括我自己也都一样，不是何以常常的表里一致。所以我们是多么的需要我们的神帮助我们，我们才可以荣耀神。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出埃及记的第34章28到35节，我们看到摩西他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是真的可以看到的神的荣耀。而我们也学习摩西他的榜样和新约当中同样的应许，使我们因此也可以好像摩西一样的荣耀神，彰显神的荣耀，也帮助我们因此脱离我们心里面的软弱，以知道不要被心里面的东西的软弱，被外面的多变的环境和人事，因此就影响到我们，把不好的东西肉体里面的情欲就散发出来，而亏缺了神的荣耀，甚至羞辱了神的名。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会看到两方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出埃及记34章28到30节，我们读，无论是深红色的或者深黑色的，画了线的，神的话语，然后我们一起来默想，一起看我们应该怎么样让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常常顺服真神，抵挡魔鬼，要利用我们的肉体的软弱和这个环境来要攻击我们，使我们不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1、2、3。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2块板上，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给你看一幅图画，当摩西40昼夜再一次的到西奈山去领受法版，因为之前他领受了法版，神亲自用他的手写在法版上10诫神的律法。可是当他下山看到神的子民因为缺乏耐心，心里面有的是眼见的信心，看不到他们的伟大的领袖摩西，他们就觉得要建一个眼见的金牛犊当神来拜。摩西一看到之后呢，摩西是一个很谦和的人，可是当他看到这些子民不断的叛逆神，他心里面就充满了一种的忧伤，甚至愤怒，就把这2块板就摔碎了。摩西其实早期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被神呼召的时候，就有一种他会容易发怒的这个特别的一个软弱吧。当然他是因为以神的心为心而表达了这个愤怒，神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怪责他。上一次我们也看到，因为摩西呢，他愿意去为以色列民代求，纵使他们拜偶像，神说我不会再与你们同在，不会再与你们一起同去，我会派天使带领你们进入迦南美地。于是以色列民忧伤，摩西也非常忧伤，可是摩西透过以神的心为心呢，为神的子民去代求，神说好，我还是与你们一起同去。不过之后呢，神就吩咐摩西，你呢再预备2块石板，然后你就来到西奈山上，我要再把我的这个话语再写在这个石板之上，领受了去给这些以色列民提醒他们，已经是与神立了这个约的神的子民，不可以再去离弃神敬拜假神，凡事要顺着神的诫命而行，出于爱也出于为他们的益处。所以摩西呢就这样去了，在40昼夜当中不吃不喝，当然这个是神的一个奇妙的保守。我们正常人呢，不要尝试要亲近神，尝试40昼夜不吃不喝，我相信你应该 不是神的保守，你是不可以存活的。不过这个是一个神的一个保守，他并且可以完全毫无任何的干扰的情况之下，更深的去认识到神的圣洁、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神的美好。于是呢，他就下山拿着这个法板的时候呢，想不到当他下来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的面皮因为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好像刚才那个图画那样。如果有一天啊，你们在这里和你们分享你神话语的这个传道人突然脸上会发光，里面好像有一个灯照射出来，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受，你应该会很害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些什么东西啊在这个当中啊有一种能力在彰显出来。当然为什么以色列民和亚伦他们呢就会害怕看到摩西面皮发光呢？当然首先这个摩西他脸上会发光，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不可以完全在神的面前面对面，可是在神的保护当中呢，他可以和神蛮近距离的去对话，好像朋友说话一样。因为他四时昼夜在神的同在当中，神的这个荣光在神的保护当中也都流进他的心里面，彰显在他的面容，更加神的圣洁的光也让他有份。所以当他下来的时候呢，他脸上就发光了。为什么以色列民会这么害怕呢？因为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脸上会发光的，应该。而且呢，他们知道摩西刚刚和神四时昼夜很亲密的在一起，他知道摩西是一个蒙神洁净全心向着神的一个神的仆人，他身上的罪也被神洁净，他是一个被神所用的。而且可能他们会想，是不是神跟着他一起下来了？他们知道如果在神的荣光当中，人的因为肉身还有罪的缘故呢，是不可以存活的。所以因此呢，他们可能看到自己，因为我昨天好像刚刚和老婆吵架了，我还骂了他，我心还没有把这个心里面的仇恨苦毒都放下，所以他们心里面有一种的恐惧，我仍然带着罪，神会不会透过摩西来审判我，或者是信了神的来管教我呢？所以他们就害怕了。我们自己继续去思想神的话语。我们知道摩西他因为与主这么的亲近，当然也有神的灵在那里去感动他，可以说也充满他，所以呢他就于是就可以彰显到神的这个圣洁的荣光和荣美。他在四时昼夜当中，我们一会儿也看，也都得到神的保守，神的能力使他胜过甚至会有试探，所以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荣光表现出来。我们现在怎么样表现彰显神的荣耀神的荣光呢？我看可以脸上发光的应该现在应该差不多找不到了，但我们仍然可以一样的去彰显神的这个圣洁的荣光。是怎么样呢？我就想到在新约马太福音4:1-4，还有以弗所书5:17-21那里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呢，他也是被圣灵充满，圣灵带领着到旷野当中，他就受魔鬼的试探，多方的试探，他也禁食了四时昼夜，而且圣经说耶稣肚子也饿了。我相信摩西也肚子一定也饿，也觉得渴，不过神的保守，神有能力让他仍然可以专注去与神亲近。然后那试探人的来了就是撒旦魔鬼，他呢可能心里面疑惑，这真的是神的儿子吗？所以撒旦魔鬼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耶稣当然他就是神，他又是和神密切关系，密切的好像是神的最亲爱的父亲和儿子之间的这样的美好的关系和父神。但是他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独生子， 他不需要证明给撒旦魔鬼看，而且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仍然有着神的独生子，也就是神各样的能力。可是他已经要在地上的时候，因为也受着一个肉身，是没有罪性的肉身，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这个限制呢，他凡是要顺着圣父的旨意说，哎，你现在可以施展这个神迹了，他才会施展。所以他不是凭己意，虽然他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一个和圣父圣灵同等同职同尊同荣的这个身份，他知道神没有叫他这个时候做这件事，他就没有去做，并且他还回答用神的话语，在生命记上所记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被圣灵充满了，他心里面充满了也是神的话语。然后当试探临到的时候，当环境的压力来到的时候，甚至肚子饥饿的时候，甚至我们财政上好像非常紧张的时候，或者有人指责我们，而且是无理的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想发脾气的时候呢，当一个被神的灵充满的一个人，又有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可以好像耶稣这样，用耶稣的话语来斥责撒旦魔鬼，斥责这个心里面的这种的肉体的软弱，然后呢，就活出神的刚强，抵抗这些试探，而把美好的神的美善的表现出来，而不是我们肉体里面的这些软弱的东西。但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常常可以被圣灵充满呢？关于对于圣灵充满，很多基督徒也有很多的误解，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可以荣耀神的这些美好的品格和言语行为，因为他们误解了圣灵充满是怎么样的。而以弗所书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呢，其实就蛮清晰的把，也蛮完整的把圣灵充满，以致到我们才可以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抵挡各样的试探，于是就可以彰显出神的荣美，耶稣基督的荣美，可以荣耀神，好像摩西脸上会发光一样呢，这样才可以荣耀神。其实这里关键就是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我们要读经。很多人我觉得已经很刻苦己身，每一天可能我要读十章圣经啊，真难得，可能在十章圣经应该两年之内可以把整本圣经可以看完的啊，一天读四章，是有人分析过应该是大概要四年啊才可以读完整本圣经，这很好。可是很多人呢就把神的话语很快的在眼前过一过也读了，可是他并没有停下来去默想，甚至去查考不明白的地方，有时候呢就用自己的想法把神的这个话语呢错误的去把它解释，其实并不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可能还会引经就论点，就去把神的话引出来，可是有时候也都错误的应用了。所以我们要明白，不光是要读经，要明白神的旨意，透过每一段经文对我们说的是什么的旨意。所以呢，圣灵充满首先要明白神的旨意，而最后这一点呢，就是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想到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要为每一天犯罪得罪他的神的敌人而要舍去自己的生命，这是何等的大爱。而他就是也为了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而死了也复活了，罪得赦免，永远得到赦免，而且复活的能力也赐给愿意被圣灵充满的，以至到可以过一个圣洁美好的新生命。所以我们心里面应该是充满了对耶稣基督的敬畏的心，它是我们唯一可以到达天父那里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也是他才可以把真理帮助我们可以活出来，活出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有着一个敬畏耶稣基督的心，然后要明白主的旨意，耶稣基督我们敬畏他，凡他所说要教导我们的我们就愿意行出来了，这个人呢并且呢就离弃生命当中不讨神喜悦的捆绑自己的罪或者物质的东西呢，不要醉酒，然后呢他就 也都透过祷告，圣灵呢就在已经在心里面就被圣灵完全的掌管，凡事都要按照神的旨意我要去行，这就叫被圣灵充满。错误的一个理解就是圣灵充满，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圣灵没有被充满，对不对？我的心好像一个容器，有时候呢只有一半的圣灵，有时候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的圣灵。其实圣灵呢，神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神，他可以完全的在一个人心里面居住，他也可以同时在完全的完整的在每一个圣徒的心里面去居住。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100%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问题不是我们有多少的圣灵，而问题是我们有多少的明白神的旨意，而愿意有多少的去顺服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如果你凡事生命每一方面，个人和神的关系，个人独处的这种的生命状态，和妻子和儿女和同事上司属下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无论你到哪里去，你各方面都要知道明白神的旨意而顺从去行呢，这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而表现出来的那种真的是一种很美好的一种的生命的状态。你看其实之后呢，就在第19节到第20节呢，包括21节的下半部呢，就描述着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的生命怎么样流露出被圣灵掌管而表露出的美好的生命。你看这里他呢就会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他们说的话都是建造人的话，建立人的话，还用诗歌彼此的去劝勉鼓励大家要更加爱神，而口唱口里唱，从心里面发出对神的一个赞叹感恩和顺服和赞美，就这样的常常会去赞美主的一个人，并且呢凡事也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知道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纵使我们四面受敌，像我上个礼拜讲到也说，我真的好像面对很多的困难，有时候觉得好像四面受敌，却不致遭害，因为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神会保守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去敬畏耶稣基督，明白神的旨意，靠着祷告圣灵帮我们活出来，没有什么可以伤害到我们的。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凡事当中仍然感恩神，我是蒙福的，不是因为我这个环境现在使我觉得快乐，而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要万事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怎么样呢？这种被圣灵充满的生命，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描述，怎么样继续的成长强健敏锐，常常都敏锐圣灵的带领，然后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凡事都顺着神我们已经明白的旨意而行，出于敬畏耶稣基督。正如身体要健康，你要呼吸，你要喝水，你要吃饭，你要做运动啊，细节我就不讲了，这个也是需要很大的智慧的啊，保持身体的健康。然后我们的属灵当中常常也要去被圣灵掌管呢，我们需要祷告，祷告真的很像呼吸啊，呼的时候其实把身体的一些废气把它排出，当我们做属灵的呼吸的时候，把心里面的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我们呼出来，神你赦免我的罪，我昨天语言上我又缺乏温柔了，我又骂了老婆骂了孩子，因为他们不听话啊，但是不是，但我知道就算他们不听话也不代表我可以骂他们，神你赦免我这个罪，再次的洁净我。还有其他的骄傲啊，眼目的情欲啊，还有肉体的这些各样的情欲，我们知道我们就立即求神去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呼吸的时候吸进氧气，是可以给我们能力的能量的，甚至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身体里面的水和食物然后去把它化成能量，可以让我们为神而做运动的。所以这个属灵的呼吸其实是关于生命的每一方面，如果你要想把圣灵的能力去活出来， 就真的要常常也要求神圣灵里加添给我的给我能力，因为我是软弱，我心里面没有爱，你给我来自神的爱，我比我那种软弱的爱可以爱得更加的超越荣耀你。喝水好像唱诗歌滋润我们的心灵，这个也是我现在在学习的。我之前觉得自己不懂声乐，又不会唱歌，唱诗歌就让我们的敬拜小组的同工去唱吧，我就听就行了。那现在呢，自从今年我春季受过了声乐，就是发声的训练之后呢，我现在还不敢在当众高歌一曲，但在家里呢，像昨天我在预备讲道，师母一定听到我突然就在唱起诗歌来了，因为我心里面突然我想表达对神的敬拜，还有就是当我敬拜神的时候，我更加的让神的同在让我从心里面，神浇灌在我的心里面，我更加感受到我并不孤单，是神与我同在，神带着我同去，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而让心里面得到滋润，而不是总是好像很枯燥的那个感觉。但是原来音乐是神的恩赐，用诗歌来表达对神的这个爱，真的是一种很美好的一种爱，从情感上表达的一个方式。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你随时随地在家里也可以用诗歌来敬拜赞美神，读经好像吃饭，不然呢还要是有营养的去读经，而不是有些人喜欢呢圣经一打开今天我就看我走播到哪里我就看哪一节经文，然后就认自己的想法去神对我说话了，感谢神。有时候寻求神的旨意，听说有些人就是这样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今天闭着眼摸到圣经 一打开那节圣经一指就是那节圣经，神对我说话了这个蛮危险的如果神说的是一个要审判你咒住你的这个话了，那就你就麻烦了。所以呢，我们要读经，不过要正确的去明白神的话语。最后运动就要去为主做见证，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做见证，也向已经信了主的做见证，我怎么样也经历到神的同在，我软弱不过神使我刚强，神的名是要称颂的，神要我们随时随地的我们都要去亲近，我们却要在圣灵里面被圣灵充满，行出神各样的旨意，荣耀耶稣基督，表达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敬畏的。那我就讲一个故事，关于有一对夫妇呢，他是大吵369，小吵天天有，经常吵架，可是邻居呢又有一对夫妇呢就是非常和睦的好像天天在谈恋爱那么恩恩爱爱，所以他就很好奇了这个吵架的这个对夫妇为什么呢，然后呢想不到这个恩爱的夫妇呢他就说，因为呢你们都是好人我们都是坏人。这个人心里面就纳闷了，你这是什么话，我们好人反而要吵架，你是坏人你反而可以恩恩爱爱不吵架和睦。他不理解，他就扫兴的离开了，你根本在骗我，你不想把秘密告诉我听让我也幸福。于是有一天呢，他听说这个恩爱的夫妇呢，这一家呢家里的一个自行车被人偷了，他就偷偷的走到这个门口看看家里人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来发发脾气怎么样，然后他就听到应该是妻子啊说，是我的错，是我不好，因为我临睡之前没有看看这个门，所以因此让这个偷东西的这个贼有机可乘了，是我不好，求你原谅我啊。那这个丈夫说，哦，是我不好，我临睡之前我没有把这个门去确认要锁上我才去睡觉，是我的不好，这是我的错，求你原谅我。然后又听到一个老人家也在说话了，哎，都是我不好，我不是个好人，因为呢我没有去加紧去巡视这个家里的环境，所以我疏忽了，被这个贼有机可乘了。他终于明白过来，原来他们是坏人，是这样的坏法。当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看到自己的错，我是坏人，我做错了，我不好，求你原谅我，而不是我是好人，我没有错，是你的错，你的错，个个都是错，只有自己对，那怎么可以和人和睦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要先看自己，基于其他人的错呢，用爱心去告诉对方，也不要以为自己可以掌控对方，一定还要对方认错， 或者按照自己的想法方法去表达出对的这种行为。不过这个呢是需要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才可以做到，因为圣灵充满呢另外一个果子就是彼此顺服，看到自己的软弱也是靠着耶稣基督将刚强，也是靠着圣灵给我们能力行出神的道，所以有神的爱，所以我才可以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就好像那个觉得大家都不好的这一对夫妇家庭当中彰显出来，顺服，我不行我要顺服。当我们可以好像刚才我们所学习到的，我们被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然后呢我们就要去顺服神，不要顺服自己的情欲，我们就抵挡各种的试探，我们呢就之后呢所学习到的也可以温柔的去教导我们身边的人，无论是自己的妻子丈夫子女或者弟兄姐妹，甚至身边的这些同事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很温柔的教导，然后呢我们自己也常常亲近主了，我们就会更像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34章31到第35节，红色划线的字还有黑色划线的字，我们一起来读1、2、3。摩西叫他们来与他们说话，把耶和华说的一切的话吩咐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出来的时候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这里真的令人很困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究竟摩西为什么发光，然后之后呢说了神的话语，教导完了啊，他又会蒙上，我们都会一起尝试去明白，并且和我们生命是有关的。首先摩西呢看到，因为他脸上发光，亚伦和以色列民呢都非常恐惧，看到神的同在，因为自己有罪污，怕被神管教或者没有信神的就审判了，于是摩西呢就叫他们来。这里没有说他说什么，我深信他应该呢之前他愤怒把法版因为神的子民的叛逆摔碎了，那一刹那他真的非常愤怒，不过神没有指责他这件事情。不过之后他意识到他和神更亲近的这样的同在之后呢，不但脸上发光，他的心里面也有着神的这种的光和神的这种的美善，所以他应该很温柔的去解释为什么他脸上会发光，还有就是你们不要害怕，神是对我们的意思是美善的，这些意念为的是帮助我们，我和你分享神的话语。然后呢他就与他们说话，把耶和华一切的话呢就吩咐他们，可是那个时候脸上还是发光的啊。但一讲完神的话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帕子呢帕子就蒙在脸上，这个真的奇怪，讲完话为什么把脸给蒙住了呢？当然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呢就指到这件事情，他说摩西之后他脸上的这个荣光呢会慢慢的消退，所以呢讲完神的话之后呢，他不想这些人因为他脸上的荣光消退觉得哦神不与你同在了啊，于是呢就不再听他了啊，所以呢他就蒙住，然后他呢又在见神的时候又把这个帕子拿起来，又领受神的这更深的与他的同在，神的圣洁的光充满他的心，也充满了由他的脸上而流露出来，他又这样的去是神的同在，我和你说话了，不是我要说。当说完了之后呢，哎，我又把它遮住了，不想令你们觉得啊，我又没有了神的荣光而不愿意听我说话了啊。这个是很大的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但是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我看到。但我们刚才已经知道摩西怎么样帮助以色列民除去恐惧，愿意聆听神的吩咐，也知道为什么说完的话用帕子蒙上了脸，然后之后呢又接续。但我们怎么样，摩西所做的这件事情和我们荣耀神的这种生命有什么关系呢？我看到呢是有一个要温柔教导，常常亲近主，不亲近主脸上和心里面是没有荣光的，因为在肉体里面仍然很软弱，我们要常常亲近主。所以摩西呢蒙了之后 然后他又亲近神，又把他挪开，神的荣光充满心，充满他的脸，他又和弟兄姐妹们哈，或者是当时的以色列民又去分享神的话语，然后他呢内在外在我相信都越来越像荣耀的神，就算脸上不是常常发光，他的心里面真的是越来越好像有着神的这样的一个圣洁和美善。我怎么样常常彰显神的荣耀呢？我就看到在新约当中有三节的经文，包括我刚才说哥林多后书就提到这件事情呢，就告诉我们听，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如何好像摩西也常常从我们的心里面流露出到外面的言语行为的这种神的荣耀荣光出来。我们看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无论是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他对于福音我们的信仰有问题，我们是常常做准备，常常被圣灵充满了顺服神，充满了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就是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不是口上读的，而是我们真的靠着圣灵，我要把它从心里面流露出来，就是神的一个爱。这样的时候我在和人分享的时候呢，我分享的是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盼望，我用温柔的一个态度和对神的敬畏的心这样去回答，这样呢其他人透过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耶稣基督，在听到了福音，他们就会被神去感动。然后呢我们呢之后也要不断的亲近神，因为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雅各书四章八节。哥林多后书呢说，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做呢，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一样。所以我们也常常透过刚才所说的那个，无论是呼吸属灵的呼吸，喝水吃饭，还有我们就是运动呢，我们也越来越可以彰显到神的圣洁的荣光。在有一些基督徒啊，他们误解了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这个教会当中所提的光是圣灵，忽略了基督，更加也不提圣父。所以呢，但是圣灵的工作呢，其实这个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叫 J.I. Packer， 我把他写的这一段呢就把它翻译了出来，他就描述着圣灵的这个工作呢，有点像这里有一盏灯，你不太看到这个灯，甚至你它会被隐藏着，可是透过这个灯的照射呢，你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好像这个像子，当然最终我们是指向真正的耶稣基督的荣美。所以这里说圣灵的工作呢，其实就好像圣灵站在我们的后面，他在我们的心里面，可是又在我们的后面呢，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呢，与他亲近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光去照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得更清楚耶稣基督的荣美。然后呢，圣灵对我们的信息永远不会说你来看着我，听圣灵说话，来找我，认识我，但总是说你看着基督，看着他的荣耀，听他说话，到他那里去得生命，认识他，品尝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和平安的礼物。其实很多教会高举圣灵，甚至要外表彰显出一些能力的这些东西呢，结果就高举了某一些教会有这些能力的一些信徒，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最终是要高举的是耶稣基督。这些就算真的是来自神的能力，也不是为了要吹捧自己，然后呢令可能这一个特别的教会可能被高举，最终让他们不管是有能力，而是有美好的耶稣基督的美好的品格，这才可以建立人。因为哥林多的这个教会当中呢，是有很多可以甚至用神迹医治人的病，可以施展一些神迹，可以说方言，是真方言，不是现在的所谓的新方言，一个音单音重复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在发音，而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为了把福音传给不懂可能我现在说的语言的人，神给了这个语言，我为了这个人可以蒙受到福音的益处，才会有这样的公众的去讲这样的真正的语言。但是虽然他们有这些能力，哥林多的教会的这些当中没有爱心， 没有圣灵的果子，所以他们彼此相争，彼此相斗，当中有很多的结党纷争，还有各样的，甚至犯了很多的罪，甚至一些连不信的人都不会犯的罪。所以呢，是被圣灵的充满，是要被圣灵掌管，不是彰显一些可能有时候还是用人的弄虚作假做出来的一些所谓的能力的东西，那些只是短暂的，而且是高举人的。唯有我们的爱心在圣灵里面流露出来，彰显基督的爱心，才可以真正的造就人。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这一生当中不是追求更大的能力可以让人家称赞自己，而是就是可能默默无闻的在背后我们彰显的耶稣基督的那种柔和谦卑，还有爱耶稣这样的爱，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顺着圣灵而行，彰显耶稣基督，把神的这个旨意也去教导，用温柔的心教导，这样才可以建立人。一首诗歌，他其中有一段这样说，他说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再去到人群当中。这个是我现在经常提醒自己，所以无论那天多么忙，我现在怎么样也早上第一件事情，包括今天我就去领受神的话语，我要先见神的面，神的这个自己的美善充满我，去走我心里面的黑暗。然后呢，不是靠我说的多动听，多么好像有能力，而是神自己透过这个软弱的器皿，神的话语我谦谦卑卑的自己领受，也和大家分享，大家都被圣灵自己感动，然后我们去高举耶稣基督。我们先见神，先见耶稣，我们再去见人。提醒自己，我不见神我就不见人，因为不然的话你就把你自己的本相的丑陋就流露出来。我见了耶稣基督，我要显露的是耶稣基督，我才去见人。然后呢，我们就到人群当中去传说耶稣的大爱，传讲基督的救恩，述说耶稣的作为，见证基督是救主。今天我们学到我们怎么样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就是要被圣灵掌管。我们已经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有着100%的圣灵，可是我们要100%的在生命各方面顺服圣灵，被圣灵掌管，顺服神的旨意，抵挡撒旦魔鬼，不要被外面的压力、里面的情绪和软弱去控制了我们，反而用圣灵掌管，反而在这个当中呢，不犯罪，抵挡撒旦魔鬼，反而用温柔，用神的话语先向自己说，我也不是个好人，我也要听神的话语，然后也用温柔的和我们身边的亲人、弟兄姐妹们、慕道的朋友们说，常亲近主，因为不亲近主，不先见神，你又把自己丑陋的东西又显露出来了，然后我们呢就会更加像耶稣基督。感谢神，透过摩西的这个美好的一个特别的经历，却给我们也有属灵的教导，对新约的基督徒也同样有益处，而且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幅图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行出靠着圣灵彰显耶稣基督，行出神的旨意，凡事也都要彼此顺服。亲爱特别的天父，感谢你奇妙的话语，我们愿意安静下来聆听，寻求圣灵的带领帮助，正确的方法，用神的话语帮我们完整的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你就会对我们说可以造就我们的话语。主，让我们每个人都谦卑自己，看到自己真的在肉体里面我们都不是好人，可是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圣洁的，要我们顺着他而行，抵挡这个肉体里面的这个情欲和肉体当中的这个律。主，你让我们被圣灵掌管，顺服圣灵的带领，也就是顺服神，把你的旨意用你的话语指责撒旦魔鬼对我们的各样的欺哄和指责和攻击，然后我们就用温柔的心自己学习神的话语，也去教导神的话语。主，然后我们要常常亲近主，我们不见神我们就不见人，为的是更像耶稣基督，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让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更像耶稣基督，也连在一起，也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连在一起，被耶稣基督带领掌管的一个身体，才可以为主打美好的仗，在凯蒂到远方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